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听先知书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一次加入圣经学院的学习。那么同样课程到现在呢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哈，那么盼望先知书啊我们在主面前都有好的学习。这一次先知书呢我们要分上下两个部分来讲授，先知上下两个部分来讲授。那么目前是先知书上，先知书上。那么过去我们已经探讨过几卷先知书哈，有俄巴迪亚、约尔啊、约拿，还有阿摩斯、何西阿等等。那么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这些各卷先知书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是认识先知书的一些内容，同样我们也能够从先知的信息里，弟兄姐妹，我们重新的再一次被提醒，特别是对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教导。我觉得这是我们读先知书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的只是旧约的历史，旧约先知的信息好像和今天的时代没有关系。其实先知的信息呢，其实对今天也是一样。特别是过去我们所看过的啊几卷先知书里面谈到啊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但是也谈到神的慈爱、神的救赎、神的安慰。我觉得这些的真理啊，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在今天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不轻看神的话语哈，也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研读先知书。我们也相信每一次研读先知书，神的话总会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和帮助的。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进入课程以前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的学习。主，愿主也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课堂。主，让我们每一次的学习不枉费，让我们虽然花的时间比别人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比别人还要更加费时间来听课做笔记，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也有托付，你给我们渴慕的心学习你的话。主，愿你的话也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次呢我们谈完了这个何西阿书啊，我们再用一两分钟，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何西阿书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提到了就是讲到神的慈爱，神不改变，神丰盛的慈爱。那么特别这个慈爱在这个约的上面呢特别显明。先知何西阿呢从他自己本身婚姻的经历里面让他体会到神不改变的爱，特别是先知在他的婚姻的经历里面，他如何耐心等候这个离弃他的妻子。同样先知也要从这样的一个体会中间体会到神对世人、神对以色列、神的选民那个不改变的爱。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不断有这样的呼吁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啊，被盗的儿女啊，来归向神。的确从何西阿书里面我们真的看见呢、啊、这种归向啊，回到神的怀抱中，这样的一个呼吁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六节的经文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也盼望透过何西阿书啊，弟兄姐妹，我们更加体会敏锐到神对我们那个不改变的爱，不改变的爱。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感谢主哈。好，那么这是我们何西阿，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另一卷新的先知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弥迦书。弥迦书，那么所以现在请你先翻开圣经先知弥迦书。我们先来稍稍谈一谈弥迦他的背景，弥迦是他的写作时间还有背景哈。 那么弥迦书第一章哈，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呢，就把先知弥迦写作的这个年代啊背景大概做了一个介绍。第一章第一节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你注意，弥迦的信息很清楚，他的对象，他这里是提到了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和犹大。所以先知弥迦书的信息基本上呢是针对这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犹大，也是神的选民。那么弥迦写作的日期呢，从经文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因为先知已经告诉我们，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个大约呢就是在主前751年到687年之间呢。那么这节经文呢似乎也指到撒玛利亚当时还存在，也就是说南国呢还没有被毁坏，还没有被亚述帝国给灭掉。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从经文中间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么我们来看先知弥迦这个人，弥迦啊，他被称为摩利沙人弥迦。摩利沙啊，就是原来的意思是摩利舍加特啊，在第一章十四节也提到。那么这个世代是近埃及的一个小村庄啊，那么在近耶路撒冷啊，环到耶路撒冷山地的一个山谷中间，那么离耶路撒冷啊西南大约25里。那么弥迦呢，这个特别这个名字很特别，弥迦这个名字呢在犹太人中啊是非常普遍的，其实它只是一个米盖亚的一个短字缩写。所以这个弥迦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谁像耶和华啊。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弥迦呢是用一位较早期同名的先知所发的呼吁啊来取名，来做他传讲预言的开始。所以可见弥迦呢，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把自己和这个真早期的真理的捍卫者连接在一起。那么弥迦呢，我们看弥迦，刚才我们提到他的名字是谁像耶和华。事实上在先知其他书卷也提到，在耶利米书也提到弥迦，他是犹太人。那么他和阿摩斯、何西阿还有以赛亚呢差不多是同时期做先知的，那么他也被称为农人的先知，农人的先知。那么事实上呢，作为乡下人的弥迦这位先知啊，他是认定在自己的国家是处在一个罪孽的中心啊，罪孽的中心。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哈，我们就可以稍稍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形、社会背景。第一章第五节这边说啊，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先知很清楚就责备提出来当时他们的罪恶。那由于弥迦是一个农夫啊，所以有人就认定可能他本身也受到贪婪地主的榨取，失掉本身的产业。那所以呢，在这些话的背后可能就隐藏着个人痛苦的经验和损失。所以弥迦的信息是非常坦率、非常真挚的一个易怒义愤啊，他看见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弥迦书呢和阿摩斯的信息基本上也是类似，是看到了社会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那么弥迦我们看见呢，这个名字显示他有一个敬虔的双亲，他出身犹大，在耶路撒冷传信息。那么和他同时期的就是阿摩斯，那么同样他的信息和先知阿摩斯传的信息也是有异曲同工，大同小异哈。他主要的就是要要求百姓呢要行公义，要同情贫困和受欺压的人。好，那么这一点呢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说得更清楚哈。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可以说是弥迦书里面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你注意 弥迦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善呢？什么是公义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不是只是这些外在的形式宗教的条规，与神同行最重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而且存谦卑的心。所以弥迦的信息呢，和阿摩斯一样，就是要求百姓要行公义，好怜悯，就是同情贫困受欺压的人。那么弥迦是犹大的先知，所以他一生的工作地点呢，对象就是耶路撒冷和当地的居民以色列撒玛利亚。那么提到撒玛利亚，所以他的讲章呢，弥迦里面的信息的讲章啊，也是针对当时耶路撒冷西安的这些腐败。这种腐败是一种社会不公义不公平的一些现象。那么先知弥迦的信息呢，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揭露了当时的这些富豪地主啊，对一般人民和佃农无情的剥削迫害。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整个弥迦的一个背景。所以弥迦所讲的预言呢，主要是针对这个犹大国，犹大国当然也有撒玛利亚。但是呢，在第三章第八节说，他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在弥迦书三章八节。所以雅各以色列就是指的以色列犹大国，所以这是他的对象。同时呢，他以针对这个犹大国啊，是指责他们的罪恶啊，来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弥迦呢所属的这个是主前第八世纪的后半世纪，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了约坦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和犹大历史上的一个危急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西西家虽然他有一些宗教上的改革，如果你去读列王历史的话，你知道西西家的历史，西西家他有宗教上的改革，比方说他废丘坛，他毁掉当时的一些柱像，但是很可惜这个改革呢已经无事于这个于事无补啊。所以因为当时犹大举国的道德和属灵的状况呢，已经是普遍非常非常低落，宗教变得形式化，而且呢试图啊，以色列人甚至试图借着礼仪呢，外在的礼仪来取悦神，并且当时这个国家受到异邦啊，这个外邦的这个宗教的影响，甚至已经有献人为祭的这个做法。那么当时的社会也是如此，当时的社会地主呢就压迫穷人，侵吞孤儿寡妇的财产。那么关于弥迦的背景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那么和阿摩斯也是很类似的，就是这种社会不公义的信息。所以这些因为社会不公义，所以弥迦的信息也是非常尖锐非常强烈，毫不留情的指责百姓的罪。那么关于弥迦写作的日期呢，刚才我们提过，就是根据经文一般推测，大概就是在撒玛利亚城陷落以前，也就是主前750年还有600多年之间啊。那么当然有的人也说是735到700年之间，这个只是一点点的差距。那么这是弥迦我们稍稍谈的他的一个背景，弥迦的作者哈，弥迦这个名字是谁像耶和华。那么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让人想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谁能像耶和华呢？那么这是弥迦的一个名字，还有他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呢，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代啊，我们也看见有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我们是不是也这个啊，随从这个世代的潮流，还是我们真正能够像弥迦书所提醒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呢？我觉得这是读先知书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先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盼望我们也一样带着这样渴慕的心，存谦卑的心，能够天天与主同行。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回来继续上课。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弥迦的写作的名字，弥迦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同时我们也稍微提到了这个弥迦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弥迦主要的信息呢，是指责这些社会的不公义的现象。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弥迦的它的主题、性质和特色。弥迦的主题、性质、特色。那么弥迦书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弥迦的主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今的审判和将来的蒙恩。现今的审判和将来的蒙恩。现今的审判，现今之所以会有审判，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对他们与神立的约不忠啊。这也是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这样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模式。以色列人对他们与神立的约不忠啊，不守这个约。而将来之所以蒙恩呢，是因为耶和华要忠于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你注意，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主题哈。我再说一次，这个弥迦的主题呢，是以色列对他们与神立约不忠，所以神要审判。但是将来蒙恩，为什么将来蒙恩呢？是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耶和华要忠于他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所以先知的信息呢，主要就传讲了神对罪的审判，神对罪恶审判，特别是一些不公义的事情。那么耶和华命令先知弥迦呢，要向百姓传这个审判的信息，传这个审判的信息。那么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先知一开始就宣告，他说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在第二节说什么呢？第二节说万民呢，你们都要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因为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啊。那这里形容神出来了，神走出来要万民听，听什么呢？因为百姓的罪，要百姓离弃罪恶，要听神的审判。耶和华命令先知要向百姓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在当时，以色列和犹大都已经偏离了耶和华的道路。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他们在宗教上，他们在社会的公义上呢，其实都犯了罪。所以呢，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领袖，甚至先知和祭司呢，都拒绝神的道路。那么弟兄姐妹，这是当时一个属灵的一个光景，是十分的低落的。那么现在呢，之所以有审判，也是因为以色列对神所立的约和神所立的约不忠。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毁约，他们不忠于神的约，所以神要审判他们。那么将来的蒙恩呢，将来神要再一次蒙恩赐福以色列人，是因为耶和华要忠于他与仆人所立的约。那弟兄姐妹，这个原则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就是神的子民呢，本来应该按着神的公义和主权来革除一些社会的陋习，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但是犹大呢，犹大反而要因自己的过犯遭受神的审判。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神，他们不守神的约，他们没有按照神所要求的公义活出那样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所以神要因着犹大、撒玛利亚他们自己所做的过犯遭受神的审判。那么在当时面对社会的腐败啊，弥迦他担负着神所交付他的责任，但是神应许赦免和拯救终究还是会临到。所以整个拯救和应许集中在哪里呢？在弥迦书里面我们看见的是在弥赛亚的身上。所以弥迦书里面特别有提到弥赛亚的这个主题啊，弥赛亚是整个救赎的中心，弥赛亚是整个救赎的中心。那么这个我们在神学主题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时间来谈哈。那么在弥迦书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神学的信息。弥迦书的神学呢，主要是讲了神对罪的一个审判，神对罪的审判。耶和华命令弥迦呢， 向百姓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以色列和犹大呢，他们都偏离了耶和华的道路，他们在宗教上、道德上、社会上各方面不公义的事上，其实他们都犯了罪。那么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刚才我们也提到，他们都拒绝了耶和华神的道路。因此呢，神向这些违约的百姓要提出控诉，神启示自己好像一个战士一样，要和百姓征战。那么他也渴望百姓回转来归向他，回转来归向他。所以总的来说呢，弥迦书这本书啊，虽然是对着罪恶的审判，但是他并不缺乏盼望，在审判的信息之后也带来安慰的话语啊，因着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关系呢，他会守他的应许，他的恩典诚实何等的大。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弥迦的这个神学信息的时候， 你会发现先知再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这个约从创世以先，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从列祖开始，神和他们立约，神赐福他们，神引导他们，经历了出埃及、旷野、摩西与摩西立约，与这个大卫立约啊，君王的时代。那么现在神不断地借着先知的信息在传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和他的百姓来立约。所以弥迦书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想到神的恩典，神的约，他的恩典信实何等的广大。所以弥迦书的神学主题呢，就是在传讲罪的审判，但是同样也带来这个弥赛亚的安慰，弥赛亚的安慰。特别在弥迦书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这个先知弥赛亚的预言。我们来看弥迦书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这节经文弟兄姐妹你一定非常熟悉，对了，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所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个弥赛亚讲到了这个盼望的时候，在弥迦书第五章讲到那个弥赛亚盼望的时候，那就是讲到很清楚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耶稣基督是那位最终的拯救者，带给世人盼望。所以在弥迦书的神学里面呢，你会发现还是集中两点，这也是先知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审判，审判还有刑罚。另外呢，审判刑罚的背后有拯救，有安慰，有应许。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读先知书里面我们很容易看到的一个模式。先知常常因为百姓的罪，先知在那里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而神审判临到的信息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吓唬百姓，乃是为了呼召百姓能够重新回转的来归向神。那么同样，当审判过后，虽然百姓因为罪的缘故会遭受到神的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审判的过后呢，神一样带来安慰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弥迦书的时候啊，我们心中可以为着神的恩典呢，我们来更多的来感谢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神是蛮有怜悯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啊，就是弥迦书的这个本文了，弥迦书的本文。那么我们先来大约的提纲挈领的来看一下弥迦书呢，大概简单的它的信息呢，可以说有整卷由三部分的信息来组成，来组成。那么每一部呢，都是以这个要听要听来做开始。我们先看圣经你可以用笔把它画出来。第一章的第二节，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啊，这是第一个，你们都要听。听什么呢？听地和其上的都要侧耳听，因为神有信息，神有责备啊，神有这个宣告，让因为百姓的罪，你们要听，要警醒。那么另外呢，在第三章的第一节，这是对百姓的， 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知道公平吗？”好，那么这里又说了要听，而但是这个对象呢，就是对着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还政治长官。啊，他这边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这是这些政治领袖啊，提醒他们要听，要听。那么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三个，第六章的第一节，这边再回到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当听耶和华的话。”听众姐妹，这让我们想到神从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传达一些信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听把它圈起来，你会发现这三段的信息呢，这个非常重要。那这并不是说啊，分别三篇有不同的讲章，而是呢，它浓缩了它讲到的一个精华。这三部分的信息内容和语气还有宣讲的时间呢，都不相同的，但是却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神的审判，神的这个威吓，神的威严，还有同样神带来的应许。所以审判、威吓、应许、怜悯、审判，这些重点呢，都是交叠出现在这三部分的信息里面。那么下次我们会继续呢，就着这几篇的信息啊，我们再做一些讨论。那么当然弟兄姐妹，今天谈到这儿呢，我们稍稍的再来回顾一下，在弥迦书里面传达的是一个神是公义的神。那在弥迦书里面叫我们看见呢，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伸冤的。所以今天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应该像圣经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啊。那么同样在弥迦书里面，在他的信息里面呢，反反复复提到说要听，要听，要听。那么今天呢，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离弃啊，常常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我就想到我们读过去刚读过的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也说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那么弟兄姐妹，今天主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能够看见，但是愿主也给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神的话。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危机，就是人越来越喜欢追求外在的感官，人越来越没有兴趣好好的来专心听神的话。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提摩太书信也警告提摩太，要他注意。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危险，末世的危险是什么呢？人要掩耳不听真道，人喜欢听那些荒谬的言语，人不喜欢听神的话。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渴慕听神的话呢？愿弥迦书的信息呢，也在我们心中有一些的回响，让我们能够渴慕听主的话，听主的话。好，今天的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